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5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认为俄罗斯将会履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四个国家决议维护南中国海自由航行。北韩派高级代表团前赴南韩参加冬季奥运会。此外，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申在美国呼吁，美国政府不单止要出于香港人的利益，而且出于美国的利益，要支持香港维护基本价值观和一国两制。他解释说
：That we are the solitary beacon in the entire PRC。
陈汪新话：香港是整个中国孤零零的一座灯塔，唯一尊重、维护法治和基本权利与自由的中国城市。呢啲唔单止受到国际条约的保障，而且亦都受到香港自己宪法的保障。一时间系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嘅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慧芬报告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边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认为俄罗斯将会在星期一的最后期限之前遵守两国签署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话
：The United States has met the central limits of the New START treaty in August 2017. We assess at this time that Russia has also
诺尔特话：美国2017年8月满足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条件，俄罗斯亦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进展，因此美国并无理由认为俄罗斯将不会满足条约的规定。国务院在星期日的声明之中说，两国将会在下个月之前交换各自和武器库的有关数据，并且在过去七年以来每年都进行两次数据交换。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010年4月8号签署，2011年2月5号正式生效。条约规定，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核弹头总数不能够超过1550枚，同时还限制已经部署和未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远程战略轰炸机和可用潜艇发射的导弹的数量。分析人士说，决议维护南中国海自由国际航行的四个大国很可能将会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帮助在海洋主权上和中国对立的国家，并且将在今年在有主权争议的海域附近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很可能会采取以上的措施，而不是对中国的主权声索以及它在南中国海的一些有主权争议的岛屿上面建立军事设施的行为直接挑战。这四个国家希望在维护它们和中国的经济关系的同时，保持在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上的自由航行。首尔官员星期日表示，北韩的礼仪性的国家元首在这个星期较后时将会率领平壤高层代表团出席南韩冬季的奥运会。南韩统一部说，北韩议会领导人金永南将会在3名官员和18名助理的人员陪同之下，星期五抵达平昌参加奥运会开始3日的访问。代表美国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将会抵达首尔，并且在当晚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一起进餐。北韩的这次访问反映出南韩和北韩之间的紧张局势很可能有所缓和。彭斯的助手上个星期对记者说，美国副总统将会在首尔致力于反对放松对北韩的国际压力。大众相信现时距离北韩能够用核导弹击中美国仅有几个月的时间。彭斯严重担心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将会劫持奥运所发出的信息。北韩人过去是操纵高手，一位美国官员说，这些是一个杀人的政权。有关官员表示，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就是美铁的一趟旅客列车星期日凌晨在美国南部的南卡罗来纳州和一列货车相撞，导致有两人死亡，至少70人受伤。有关当局说，美铁列车在南卡的哥伦比亚附近和另外一列火车相撞出轨的时候，正是在纽约的同迈阿密间区的运行。美铁官员说，客运列车载有139名乘客以及8名乘务人员。列车上的一名乘客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列车上的乘客已经被疏散。 在美式足球超级碗一年一度的大赛当中，赶犯不被看好的费城老鹰队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以41-33战胜了新英格兰的爱国者队，成为第52届超级碗大赛的冠军。这次是费城老鹰队第一次获得超级碗冠军，在1981年和2005年老鹰队都输给了新英格兰。爱国者队在主教练比利切克和四分卫布雷迪的带领之下，试图连续两年夺得隆巴迪冠军杯，但是以失败告终。比利切克和布雷迪都被看好将会进入足球名人堂，布雷迪已经表示明年还将会继续执教。老鹰队的四分卫尼克福尔斯在这个赛季是替补球员，在明星四分卫卡森温茨在赛季第14个星期膝盖受伤之后才出战。福尔斯在比赛之中三次全球足底得分，推进了373码，他被提名为最有价值的球员。叙利亚一个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反政府组织宣称，他们对一架俄罗斯战机在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盘踞的萨拉盖博镇附近被击落负责。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一架战机星期六被击落，飞行员跳伞之后被反政府武装打死。叙利亚的监察员和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飞行员当时正是驾驶这架俄罗斯制造的 SU-25 飞机。这种双引擎的飞机主要是用于低空飞行支援地面部队。多个地面部队的目击者说，在飞行员向要捉捕他的反政府武装开火之后被打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美国的核态势报告说，在极端的情况之下将会使用核武器。美国国防部2月2号发表的2018年核态势评估报告，将中国、俄罗斯和北韩视为主要核威胁。报告说，美国为敌人度身订造了核震慑策略，并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坚持在极端的情况之下使用核武器的立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二月二号星期五公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是对2010年奥巴马政府评估报告的更新。报告说，美国在降低核武器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上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在2010年以来，努力为减少核武器数量上进行谈判，但是美国的主要潜在对手在各自国家的安全战略中都没有淡化核武器的作用，亦没有减少核武器的数量。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能源部官员星期五在五角大楼召开记者会，美国国务院主管政治事务的次卿托马斯·香农在记者会上说，莫斯科还留有大量非战略核武器，并继续对非战略武器和战略系统进行现代化，中国亦正在进行核力量的现代化和扩张，这两个国家正在挑战自由和开放的国际秩序。报告说，美国不希望将俄罗斯或者中国替做敌人，而且寻求与这两个国家建立稳定的关系。美国长期以来寻求与中国对话，增强对各自的核政策理念和能力的了解，提高透明度，并帮助管理误判和误解的风险。美国希望中国亦有这种兴趣，可以开始这种有意义的对话。美国国务院负责军控核查与里约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安妮塔·弗里达表示，美国已经在较早前就这个报告的有关内容知会中国和俄罗斯政府。报告指责俄国继续违反一系列军备控制条约和义务。报告说，俄罗斯2014年发展 SSC-8 陆基巡航导弹，即是俄罗斯命名为伊斯坎德尔 K，是受到中程核导弹条约禁止的系统。另外，俄国拒绝并且避免它在多个条约中的责任和承诺，而且拒绝了美国按照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开始另外一轮协商，以商讨并寻求削减非战略核武器的工作。报告表示，美国只在极端的情况下才会考虑使用核武器，以保护美国、美国盟国和伙伴的关键利益。 报告话，如果威慑失败，美国将以可能最低水平的破坏，以美国盟国同伙伴能够达到的最佳条件结束任何冲突。这个是美国数十年来一贯的战略立场。国防部政策次长鲁德说，在何种情况下使用核武器保持模糊，在战略上符合美国的利益。鲁德说，在美国或者美国的盟友受到非核武器袭击的情况下，如果这个是一种战略意义上的袭击，对美国的基础设施和美国人民带来巨大影响，美国会考虑这种情况并评估合适的反应，这个其中可能会包括核武器。报告说，没有一种适用于所有情况的威胁，因此美国将使用度身订造灵活的方式来有效的威胁各种各样的敌人，威胁同情况。报告强调，度身订造的威胁战略知会各种潜在的敌人，按照他们对风险和代价的估算，他们的侵略将带来无法接受的风险和无法忍受的代价。在针对中国的部分，报告提到，中国拥有装载在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上的核弹头，射程可以达到美国本土，并拥有可以打到美国海外领土、美国盟友和美军海外基地的战区弹道导弹。中国同时亦扩展非核武器军事能力，其中包括太空战和网络战能力，可以在冲突时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力。报告说，美国针对中国制定的核战略是避免令北京方面错误的下这样的结论，中国可以通过有限使用战区核能力确保优势，有限的使用核武器是可以接受的。报告说，美国将维持可信的军事能力，使中国领导人在冲突升级时衡量损失和收益时意识到使用核武器将得不偿失。报告说，美国已经为回应中国的核武器侵犯和非核侵犯行为做出决断反应做好准备。美军在亚太地区的演习展示了这种准备。报告披露，美国开发并部署低威力亦称低当量核武器的计划，这个计划直指俄罗斯。报告说，俄罗斯以为使用有限的核武器包括低威力武器，就会对美国以及它的盟国形成更多优势，从而提高威慑力。报告说，俄罗斯最近的言辞显示莫斯科正在降低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门槛，更正这个错误的俄国观念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战略性措施。作为回应，报告说，美国将提高它度身订造的威胁选择的灵活性和范围，这个将提高核门槛，并帮助确保潜在的敌人不会认为他们在有限的核升级中能够得到任何优势，从而减低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两名退役高级海军官员说，虽然美国国防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一起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但是在南中国海，美国的影响力却在这里退却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退役不久的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罗伯特·托马斯2月1号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一个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研讨会上说，2009年以来，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力量相对退却。这位退役海军中将解释说，如果你将数字以及向某个特别地点投入资源的意愿考虑在内，这个是相对退却。他们在中学物理学过，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美国潜在的敌人在这个特殊的地方累积了巨大的质量，而且他们的距离短，对美国来说，无论是从后勤还是其他角度，都是劳顿之师。他还指出，由于美国是全球性的大国，对全球安全负责，所以美国军力亦会受到全球其他地方的牵制。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盖瑞·拉夫克德在同一场研讨会上说，在广袤的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地区，美国仅仅部署一个第七舰队，不单止不够，而且亦不够谨慎，亦不符合时代的发展的需求。退役海军上将拉夫克德还说，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活动并不是美国威慑力的体现，只是一种声明，展示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 这个已经不是分析人士第一次提到美国在西太平洋存在军力部署不对称的问题。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1月30日星期二就美国是否准备好应对未来战争举行听证。在这个听证会上，美国一个集团的创始人吉姆·托马斯认为，美中在西太平洋的不对称军力是美国最大的担忧。在被问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军力是否已经超过美国时，他表示他觉得最大问题是军力的不对称部署。他们讲到中国和俄罗斯时，主要讲的是在当地作战的情况，而不是讲冷战时的全球竞争。他们拥有天时和地利，从区域力量的角度来讲，他们的力量是不对称。可能在美国派遣部队做出回应前，他们就已经夺取了自己想要的。他们的能力要远远超过伊拉克、朝鲜半岛上的北韩。前第七舰队司令托马斯仲话，而中共十九大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更加发出咁样嘅信息，佢哋喺呢度而且唔走啦，其他国家就学下习惯啦。他说讲到中国海军现代化的发展，中国的影响力应该不只限于南中国海地区和西太平洋。1月17日，美国霍柏号导弹驱逐舰无害通过中国称为黄岩岛的斯卡伯勒浅滩12海里内，以在挑战中国限制航行自由的企图。按国际法的标准，无害通过是合法，但是中国要求必须事先获得许可或者预先通知才可以从这个海域通过。菲律宾亦宣称对黄岩岛拥有主权。2012年，中非黄岩岛发生对峙，中国最后控制黄岩岛，但是在美中1月份的黄岩岛较量后，菲律宾选择不介入。有美国学者认为，这个显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软实力正在下降。有人指出，菲律宾不介入是因为菲律宾担心美国不会在南中国海上彻底与中国对抗，尤其是美国总统川普上台后一直强调美国优先的政策。美国第七舰队前司令托马斯在研讨会上说，美国会不会出现，会不会捍卫盟友的利益，确实有关美国的信用。但是随着中国军力和经济力量的上升，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在防范中国的同时，亦考虑什么时候和中国达成交易。他说，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伙伴和朋友，他们在忙着如何制定防范中国战略的同时，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同事亦计算在什么时候可以与亚洲霸权国中国达成某种交易。有些国家现在就在这里盘算着。他认为造成这样局面的一个原因是，美国国内并没有就南中国海是否是美国的重要国家利益达成一致共识。他说，他一方面在想，是否真正的要为南中国海的无人居住的小岛，使美国的士兵裹住丝带回来，他们在很艰难地做出这种平衡。另外，他们说这个完全有关进入权的问题，与主权无关，但是这个真的不是两个问题。他认为南中国海主权问题和进入权问题不能够再被割裂。他说，美国目前的这个在南中国海主权归属不选边站的政策，如果以中国的军舰、海岸警卫队船只以及渔船等是否遵守美国认可的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来衡量成功与否的话，这样这个政策是失败的。不过在被问到美国和中国2018年在南中国海会不会有冲突时，托马斯认为中国会避免跨过激起美国军事反应的门口。他说，他认为中国会继续在那里累积他们的优势，完成他们的目标，将美国拦在那个门槛之外。过去10年来，中国都是这样做，非常有效。他觉得他们会继续这样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最近在纽约呼吁美国关注香港一国两制遭到破坏的严重情况，支持和鼓励香港要维护基本价值观和一国两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2月2日星期五，陈方安生在纽约亚洲协会说，如果用通常标准来衡量一国两制，亦都就是包括司法独立和基本自由的法治，包括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基本权利。这样他要遗憾地说，所有这些全部处于中国大陆的压力之下。陈方安生说，越来越多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裂缝已经开始出现。他呼吁美国，不单止出于香港人的利益，而且出于美国的利益， 要支持香港为维护基本价值观和一国两制所进行的斗争。
That we are the solitary beacon in the entire PRC.
陈方安生说，香港是整个中国孤零零的灯塔，唯一尊重维护法治和基本权利与自由的中国城市。这一点不单止受到国际条约的保障，而且受到我们自己的宪法的保障。香港极需要世界各地的朋友，尤其需要香港的美国朋友继续积极鼓励和支持香港为保持自己的核心价值，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法治而进行的斗争。因为如果香港失去了这些属性，陈方安生说，他可以向大家保证香港将很快被大陆边缘化。陈方安生说，他希望川普总统更坚定地支持人权，关注中国人权状况，支持基本自由，对香港的现状表现出一些兴趣，因为那里有美国人在那里居住和工作。陈方安生说，中国尤其听美国的，这个是他从内部了解到的，但是他们从来不对外讲。陈方安生说，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正受威胁。他说2014年中国国务院的白皮书说，中央政府对香港有全面管制权，这个和基本法规定的分权和司法独立完全不符。在2014年随后几年中，北京越来越清楚地表明，香港享有的一点点自治权完全掌握在北京手中，如果北京不愿意，可以随意拿它走。陈方安生说，香港的新闻自由濒于死亡，香港现在只有一份报纸仍比较独立，就是《苹果日报》，而北京驻港办公室居然设法断掉《苹果日报》的广告。他认为大部分香港媒体已经不同程度地成为了北京的喉舌，电视媒体则完全在特区政府、北京和驻港落办公室的控制之下，香港的学术自由亦危在旦夕。由香港大学轮选委员会一致通过的一位副校长人选，就因为同占中领导人关系密切而最终被否决。陈方安生说，在香港大学可以看到越来越多支持北京的人进入学董会。他不知道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还能够在香港维持几耐。陈方安生说，美国国会议员提名黄之锋等人和香港雨伞运动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显示了他们对黄之锋等香港年轻人敢于站出来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司法独立和一国两制勇气的肯定。他毫不怀疑北京充分听到了这个讯息。他非常敬佩黄之锋为代表的香港年轻人，他们做出了很大的牺牲。陈方安生表示，香港铜锣湾书店店员和萧建华被绑架事件意味着，从那个以后，香港已经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不单止对香港人，而且对外国人亦都一样，因为被绑架者之中有持外国护照的人，而香港政府本应要求北京政府作出此类事件绝不会在香港再发生的保证，但特区政府没有这样做。他说，这个等于给北京一个印象，即使这样的行为亦都可以接受，等于在鼓励北京可以对香港作更严重的践踏。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的一位传媒研究学者说，为了适应新传媒时代需要，中国传媒不单止改变了他们的传递方式，甚至也改变了他们的报道内容。譬如说，他们会比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更加接地气，他们也会对社会敏感问题展开报道调查。但是不变的就是中国传媒始终服务党的利益的使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玛利亚·列普尼科娃是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他专门研究非民主国家的传媒和政治。他最近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媒体和意识形态发表演讲。列普尼科娃说，为了适应新媒体时代，中国政府都支持传统媒体的电子化，并广泛利用微信等社交媒体。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使中国年轻一代接受中共意识形态，中国媒体对报道内容亦做出了改变。比如 他们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了密集型的人性化报道。涅普尼科娃说，他们的第二个改变是将意识形态的人性化。涅普尼科娃前面听到了无趣的宣传口号、习近平思想等等，怎样使年轻人接受，怎样使社交媒体的用户接受这些东西，大家看到了他们开创了对领导人的温暖人性化的报道，这个在以前的年代几乎是见不到的。涅普尼科娃在他的演讲中展示了一幅幅接地气的习近平的照片，习近平和工人一起吃饭聊天，习近平到一间小学担任班长，习近平的书单，习近平和世界领导人会晤的花絮等等。在中国媒体的刻画下，习近平中国网民亲切的称为习大大，他不单只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领导人，还是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和全球眼光的领导人。涅普尼科娃说，虽然中国有严格的审查制度，但是批评性的调查报道仍然有存在的市场，而中国媒体也在小心翼翼地实践着。涅普尼科娃以上海的澎湃新闻为例解释，这个是上海市政府办的一份媒体，但是因为高质量的专业性的调查报道而深受读者的喜爱。澎湃新闻对天津大爆炸、红黄蓝幼稚园、虐待儿童等敏感社会问题都做过深入报道。因为澎湃新闻的成功，中国出现了大量模仿澎湃的媒体机构。但是涅普尼科娃说，和西方媒体不同的是，中国的调查报道在揭露问题的同时，总是会提供建设性的解决方法，这个是他们提供微妙批评的方式。涅普尼科娃说，在他们的报道中，一方面他们会提供专家意见，另一方面他们会展示政府已经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很多调查报道通常以政府已经着手解决某个问题开始。涅普尼科娃认为，中国媒体和政府是有合作的关系，而在其他国家，媒体和政府是非合作的关系，更倾向对立。曾担任百度投资者关系部门国际媒体公共总监的郭怡广说，中国调查记者将自己当成体制内角色，这些调查报道的记者仍然将自己看作体制内，认为自己为改善政府治理做出了贡献，他们希望通过舆论监督的方式来改善治理。不过即使是这样体现合作诚意的调查报道，有时候亦都免不了遭遇被封杀的命运。2015年，中共一年一度两会召开前夕，前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柴静发布了他耗时一年的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深度解释了阴霾的生成原因和解决之道。据不完全统计，2月28号视频推出当日就获得了600万次播放量，24小时全网播放量近亿，48小时已经突破2亿次。但是随着参与讨论的人越来越多，舆论开始转向当局治疗污染不力的问责，甚至公开讨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后，官方对此紧急降温，纪录片迅速被封杀。2013年以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止一次的要求媒体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中国全球影响力，要求他们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他所讲的外国媒体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作斗争。与西方正在锐减的驻外记者队伍相比，中国驻外记者的队伍却越来越庞大。但是涅普尼科娃认为，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报道实际上更多的是为向中国国内观众或者是读者展示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涅普尼科娃说，现在有很多人谈论中国在外国的影响力，以及中国如何通过软实力或者说锐实力在海外运作等等，但是他们的努力以及资源实际上亦都是同时针对中国国内观众的，他们实际上是卖给中国观众的。涅普尼科娃说，中国媒体用好技巧的手段为中国国内观众和消费者展示中国是全球领导的新形象。中国媒体对中国国内观众报道外国事件时，通常都会有中国标签，以特殊的角度凸显中国的成功。涅普尼科娃说，很多敏感问题不会被报道，比如他们不会突出报道中国公司因劳工标准、环境问题、 与非洲当地公司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大家会看到中国在当地建立的基础设施和其他美好的事情，然后再卖给中国观众。列普尼科娃说，中国媒体在报道国际议题和西方民主的时候，通常会与中国作对比。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美国认为俄罗斯将履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日澳印四个国家决议维护南中国海自由航行。北韩太高级代表团前赴南韩参加冬季奥运会。下面请听一节由谭伟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认为俄罗斯将会在星期一的最后期限之前遵守两国签署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美国在2017年8月满足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条件，俄罗斯亦都朝着同一方向去进展，因此美国并没有理由认为俄罗斯将不会满足条件的规定。国务院在星期日的声明之中说，两国将会在下个月之前交换各自和武器库有关的数据，并且在过去七年以来每年都进行两次数据交换。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2010年4月8日签署，2011年2月5日正式生效。分析人士说，决议维护南中国海自由国际航行的四个大国很可能将会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帮助在海洋主权上和中国对立的国家，并且将会在今年在有主权争议的海域附近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很可能会采取以上的措施，而不是对中国的主权声索以及它在南中国海的一些有主权争议的岛屿上面建立军事设施的行为直接挑战。这四个国家希望在维护他们和中国的经济关系的同时，保持在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上的自由航行。首尔官员星期日表示，北韩的礼仪性的国家元首在这个星期较后时将会率领平壤高层代表团出席南韩冬季奥运会。南韩统一部说，北韩议会领导人金永南将会在三名官员和18名助理人员的陪同之下，星期五抵达平昌参加奥运会开始3日的访问。代表美国参加奥运会的开幕式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将会抵达首尔，并且在当晚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一起进餐。南韩一家上诉法院暂缓对亿万富翁三星电子继承人李在镕的监禁，并且裁定在星期一立即将他释放。首尔中央地区法院8月判处49岁的李在镕5年的徒刑，罪名是卷入一个受贿的丑闻，这个丑闻导致南韩总统朴槿惠下台。南韩上诉法院星期一推翻了几项的判决，并且将李在镕的刑期减至2年6个月，缓期执行4年。同李在镕一起被定罪的三星另外4名高管亦都获得减刑同缓期执行的判决。这个案件主要是集中在三星公司向朴槿惠的密友崔顺实行贿，公诉人坚称贿赂的目的是希望从政府那里获得好处。在美中两国贸易战可能一触即发之际，中国宣布对美国进口高粱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国商务部星期日在官方网站上面发出公告，指责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接受了美国政府的补贴。在美国上个月宣布对中国进口太阳能板征收关税之后，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的农业州被视为川普政府政治基础的重要的组成的部分，因此美国农产品可能成为中国政府的报复的目标。祖国马尔代夫目前深陷一场政治危机，政府警告各个职能部门拒绝最高法院要弹劾总统阿明的任何的呼吁。马尔代夫司法部长阿尼尔星期日在全国电视讲话之中说，最高法院下令逮捕总统的任何命令都是违宪和非法的，有鉴于此，他已经要求警方和军队不要执行任何违宪的命令。马尔代夫最高法院上个星期 命令释放反对总统的九名政治人士和十二名议员，其中包括流亡的前总统纳希德。在哥斯达黎加的总统选举之中，一位反对同性婚姻的候选人目前领先，但是赢得的选票低于可以不必再举行一轮决选的法律的要求，大约 70% 的选票已经清点完毕。根据哥斯达黎加最高选举法庭公布的数字，右翼的民族重建党的候选人赢得了 25% 的选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最近就在新版的宗教事务条例在中国实施的同一日，梵蒂冈传来消息说教宗方济各决定接受七名由北京任命但为罗马反对的主教。另外，我们会首先讲到美国国务卿特勒森直指中国在拉丁美洲搞新的殖民主义，北京对此做出回应。美国国会十二名议员最近提名前学民思潮召集人王之锋、学联前秘书长及常委周永康与罗冠聪，以及整场的雨伞运动角逐今年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表扬他们发起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上学三子发表声明表示，获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他们感到荣幸，又认为这份荣誉应该属于中国及香港八多年来的民主运动参与者。不过，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有外国政客利用诺贝尔和平奖对香港进行政治干预，他表示遗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商学三子王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上个星期五，即是2月2号发表联合声明，回应获得美国国会十二名议员提名他们角逐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他们表示荣誉归于人民，雨伞运动再展光芒。商学三子表示，作为不过芸芸百万名运动参与者其中的三人，获得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他们与有荣焉，而荣誉应该归于百多年来的中国和香港民主运动参与者。声明表示，港人上承中国八九民运、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等人反官保、争民主的精神，下启雨伞运动、抗命不认命、命运自主争取普选的路向一脉相承，力求改变在于人类永恒地追求自由和平等，促使社会实践民主和公义，以求彰显爱与和平的价值。他们呼吁当局如果真是有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展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就理应接纳人民要求和平改革，撤回中国人大831决议，建立民主香港和民主中国的愿景，才能够确立真正和平的世界格局，展现应有的风范。罗冠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于被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感到受之有愧。
因为相比很多历史上面领了和平奖的很多的得奖人，我们所做的工作都是很渺小，我们也是会觉得个奖其实应该是去嘉许个运动和认可香港民主运动，而不是聚焦在两三个人身上。所以我们对于个奖的态度都是很淡然的，我们也会觉得是我们自己的认可其实是不重要，最重要就是香港民主运动得到世界的重视和支持。
对于香港民主运动未来的路向，罗冠聪表示，雨伞运动之后其实大家都有很清楚的想法，就是议会政治不是唯一的方向，香港民主运动还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包括社区、公民社会甚至国际的连结。 香港众志常委周庭最近因为该党主张民主自决，被选举主任以他的政治联系，包括香港可以自决公投是不是独立，认为他不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取消他参选港岛区立法会补选的资格。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表示，暂时该党仍然会坚持民主自决的方向，不会因为一次的打压而放弃他们的政治主张。罗冠聪还说，未来香港众志或者会面对一个大方向的调整，因为已经无法进入议会，该党其中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现在被政权封死，他们会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罗冠聪强调，香港众志主张的民主自决不是港独，而是到2047年北京承诺一国两制、高度自治50年不变的限期，香港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咁但係你去到嗰個歷史嘅時間，你會做啲乜嘢抉擇？就係大家唔同人嘅選擇。咁我諗嗰個分別係好清楚。咁即使你話主張一國一制咁，咁我都會認為呢啲聲音係應該要被討論同埋被聆聽，拎出嚟講，甚至係有選擇喺度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就係好多時候將港獨啊、自決啊呢啲混為一談，其實都係有啲。是有目的性的一些攻擊來的，我們都多次說得很清楚，就是我們不是一個主張港獨的政黨。
羅冠聰表示，北京將打擊面不斷擴大，未來會擴大到什麼層次並不清楚，甚至提出港人自主都可能被認為是暗毒，他呼籲香港人不要害
怕。那到底這條線是會褪到多厚呢？其實大家都不清楚，亦都是形成了一種恐懼在這裡。我覺得香港人就最好不要害怕，現在我們只不過是一個專權的打壓，只不過是即相比起大陸那些會突然被失蹤啊，無緣無故被判監十幾年啊，我們可能只不過是因為沒得參選，我們不能夠因為這樣而害怕。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上個星期六，即是2月3日在北京回應雙學三子，獲得美國國會12名議員提名，角逐2018年諾貝爾和平獎，表示有外國政客利用諾貝爾和平獎對香港進行政治干預，他表示遺憾。
有一些政治的人物呢，是似乎是用一個這樣的國際的獎項的提名呢，去表達一些政治的信息啦。咁佔中是什麼性質的行為，我想其實大家都知道的了，亦都是法庭亦都為此作出了裁決。諾貝爾的獎項是一個受世人尊敬的國際性的獎項，咁所以今次有一啲外國嘅政客咧，就利用一個受世人尊崇嘅國際嘅獎項咧，嚟到似乎都係做一啲政治嘅干預嘅工作咧，我係表示遺憾。
民建聯主席李慧瓊表示，對雙學三子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佢感到匪夷所思，又強調佔領行動令到香港各方面都受傷害，損害香港利益，而家更加出現好多後遺症，有警務人員因為執法而被判入獄。李慧瓊表示，佔領行動並冇為香港嘅民主政治爭取到任何進步。佢更加認為雙學三子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會引起北京不滿。羅冠聰認為港府同埋建制派嘅回應係過分敏感，唔需要太過關注。他表示，很多國際性的獎項每年都會提名一些民主和人權運動被認為有卓越成就的人。
我覺得反而是他們自己燒著這件事來說是引起更大關注，而他們用那種邏輯都很奇怪，為什麼是和平獎就是外國干預，物理獎呢，其他不同的獎呢，咁又係咪外國去干預其他國家裏面嘅一啲唔同嘅成就呢？咁
公民黨黨魁楊岳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用平常心去看待雙學三子獲得提名諾貝爾和平獎， 同時亦都睇到國際社會對雙學三子同埋雨傘運動有認識，甚至心裏敬佩，先至會作出呢一次嘅提名。
咁我相信咧，呢個對於香港人或者對於我哋參與政治前線工作嘅，都係一個強心針嚟嘅。
楊岳橋表示，雨傘運動未有即時嘅效果，但係對於香港嘅民主進程有貢獻。
雨傘運動咧係一個和平嘅一個政治活動，係比其他世界其他地方嚟講咧，香港人展現出嚟嘅理性、智慧、忍耐咧，其實我相信係超曬班嘅。當然喺如果以結果嚟睇，我哋可能未必見到一個即時嘅效果，但我相信呢個種子已經種咗喺好多香港人心裏邊。而家等待嘅即係需要我哋俾啲營養、淋下水，總有開花結果嘅一日。
香港市民黄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双学三子获提名诺贝尔和平奖是一个国际性的奖项，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特许。他认为双学三子值得获得提名加许，而香港的民主不是一两次运动可以成功，需要长时间争取。
过往的历史里面都看到你要爭取一些東西的時候是需要一定很長時間的，所以我相信年輕人是對自己的香港是有抱負，對爭取民主運動也有抱負的時候，是應該是繼續持續下去的。
中國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少佳星期一，即是二月五號在電台節目表示，雙學三子獲提名諾貝爾和平獎不等於得獎，無需過分擔憂，但是他認為美國國會有部分議員以香港作為對抗中國的棋子，威脅到中國國家安全問題，令到香港捲入中美關係，成為兩者的磨心，對香港和一國兩制發展不利。
美國國會裏面的確有一班人就是為了這個挑戰中國，而利用香港作為一個棋子來對付中國，這個一點都不知奇，希望通過搞亂香港來到突顯一國兩制不是成功，以及令到香港可以產生某種牽制中國作用。
劉少佳表示，北京對國家主權態度強硬，對於來自西方的批評比較敏感，他認為這次提名令到雙學三子和政府之間的談判籌碼不增反減。刘少佳又表示，双学三子当中有个别人士经常到外国交流，寻求西方支持，即使今次是美国国会议员主动提名，他认为三人亦都应该同外国保持距离，避免令人联想到勾结外国势力。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表示，外界无需对今次提名反应过敏，他認為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門檻相當寬鬆，包括國會議員、大學教授都可以提名，不會衝擊任何國家。
咁至於你話你攞唔攞到呢個諾貝爾獎，呢個完全係諾貝爾小組委員會佢哋去決定嘅。咁我唔認為呢個係對住任何國家或者一個政權嘅一個所謂去衝擊啦。同埋諾貝爾獎佢哋自己亦都有佢哋自己頒獎嘅準則，咁我留待佢哋究竟會點樣去睇呢件事，或者點樣去衡量。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表示，雙學三子同埋雨傘運動獲提名諾貝爾和平獎有正面意義，對於喺香港爭取民主嘅人係一種鼓舞。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好啦，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流行美语。咁今日李华同 Michael 一齐食中午饭嘅时候咧，倾偈就讲起咗李华嘅室友小陈。Michael 喺谈话当中咧就教识咗李华两个年轻人常用嘅美国词汇，分别咧就系 cycle 同埋 laid back。
Hey, Li Hua, you look upset about something. What's up?
Hi, 咪又系我个同房烦死我咯。佢今日又嚟烦我啦，话以后唔准我再煮中国餸，因为佢唔中意厨房里边嘅油烟味。
She said what? Your roommate is a psycho. She's crazy.
你头先话佢系乜嘢话？
I called her a psycho. P-S-Y-C-H-O.
嗯 ，a psycho 就系我哋中文里边时时讲嘅神经病，系咪啊？
That's right. Also, psycho was the name of a famous movie about a crazy person who killed people in a hotel.
诶，我听过呢部电影叫做《惊魂记》，不过你话我个同房系个 psycho。你不是真的以为她发神经吗？
Well, I guess she isn't crazy. Usually, we just call someone with strange behavior and a bad, unpredictable temper a psycho.
Bad, unpredictable temper, 无缘无故的乱发脾气。哎呀，这个简直就是我的同房了。Michael, 再举几个 psycho 的例子好吗？
Well, my last boss was a real psycho.One time, I came to work 1 minute late, and he yelled at me in front of everyone.
真的？他当着很多人面前骂你？这种人真是有病的。Michael, 你再想想还有什么 psycho 的例子啊？
Well, ask any American, and they'll probably tell you about some famous serial killer. They are psychos.
哦 ,psycho 也可以真的指一个心理变态的杀人狂。
That's right. We might call someone who kills people for no reason a psycho.
咁听起嚟，我嗰个同房冇咁严重，不过我都要想办法同佢好好相处。你话啱唔啱啊 ，Michael？
Well, when is your apartment lease going to expire? You can always ditch your psycho roommate and find a new one.
诶，好主意！我哋公寓嘅租约仲有两个月就期满咯噃，嗰阵时我就可以搬出去啦。
Well, let's look at the roommate wanted ads in the paper.
你喺度睇寻找室友嘅广告，等我嚟睇下先。呢段广告话 ，wanted, friendly, laid-back female roommate to share a two-bedroom apartment. Michael 啊，呢个 laid-back 点解噶
？Laid-back, laid, L-A-I-D, back.B-A-C-K. Describe someone who does not get angry or excited easily. This person doesn't want a psycho roommate.
Oh, laid back 是形容一个人个性比较随和，不会轻易发脾气。Michael, 你觉不觉得我脾气好好，好容易相处呢？
Well, I guess so. Usually you are laid back, but not always.
Hey!你有咩意思啊？做咩吞吞吐吐？有嘢就讲出嚟啦。
Well, remember when you got angry at your roommate for breaking your bicycle and then blaming you?
我认嗰次我好嬲，但系因为我个同房先对我无理取闹啫嘛。
And you certainly weren't very laid back when she tricked you on April Fool's Day.
咁就系咯，嗰次亦都系因为佢喺愚人节喺度整蛊我，我先至发脾气咋。
Well, and then your roommate...
哎呀，够了够了，不要再提她了。我次次发怒都是被她害的。
You're right, Lihua. She's the problem, not you. You'd better find a new laid-back roommate.
没错，我们快点看广告吧。你看看这个广告说 Asian girl, six female roommate for two-bedroom apartment, call Shaoli Chen. 哎呀，这个不是我同房。他居然在瞒着我登广告，真是激死我了。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会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词汇，一个就是 psycho， 指的就是一个人行为反常，喜欢发脾气，而另一个词语就是 laid back， 就是个性比较随和的意思。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在下个星期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孟加拉国近年来在一些关键的发展行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其不懈的耕耘亦都结出了令人欣慰的石果。每年持续 6% 的经济增长使孟加拉国摆脱了贫困，跨越了世界银行中低收入的界限。孟加拉国希望用五年的时间，在2021年庆祝独立50周年的时候，达到了完全中等收入国家的地位。美国国际开发处驻孟加拉国主任瓦鲁扎尔斯基在最近举行的2018年孟加拉国发展论坛的开幕式上说，有目共睹的是孟加拉国在重大的千年发展目标上取得卓有成效的进展。他们相信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孟加拉国可能取得类似的进展，但是为了巩固取得的进步，达到下一个的水平，孟加拉国绝不能够坐享其成。首先，孟加拉国必须继续鼓励投资，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和再生能源方面。孟加拉国还必须要打破区域贸易的障碍。第二，孟加拉国必须要实现机构治理的现代化，为明智的政策辩论提供足够的空间，避免制定用心良苦却限制公民社会和媒体的适得其反的法律。这种限制对良好治理事与愿违。第三，孟加拉国必须培养其年轻人，为迅速发展的世界经济做好准备，向他们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分析推理技能，使他们能够适应并脱颖而出。最后，孟加拉国必须加强妇女和女孩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参与度。美国国际开发处驻孟加拉国主任瓦鲁扎尔斯基说，他们敦促加大关注度，尤其是要防止以性别为基础的暴力和同婚。他说，孟加拉国具备加快为使数百万人摆脱极端贫困以取得的令人瞩目成就的能力。美国认为最有前途的是推动较少的但规模更大、更有针对性、效率更高的政府项目。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赫，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今美国之音两个钟头节目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二嘅节目里边，我亦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嘅。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